霹雷狂风干虎，一看牛小子来了，
哎呦，这位换烧了，叶子真火，
叶子就是穿着打扮。
我是在哪儿换的？
穿绸果缎，比分手那会儿精神多了。他怕牛小子冒出虎话来，当着赵氏父子一句话说露馅，就引来杀身之祸呀！特别是各位剑侠，谁也好不了。甘虎还从来没这么着过急，哎，今天特殊的着急，故此抢话在前，先给牛小子提个醒：你认识我吗？我不就是黄风鬼燕风燕子凯吗？你不是牛头山的牛大寨主吗？这都哪儿哪儿？要按理说，牛小子那是个混家伙，吃饭不知道饥饱，睡觉不分颠倒。今儿个抚治心灵，变聪明了。听甘虎这一提醒，牛小子知道这里头有事儿，说话千万要留神，所以呢，这就顺坡下驴了。我就是牛头山的大寨主，说着冲甘虎挤挤眼儿。哎，甘虎一看这个答卷100分，哎呀，紧张的心情才和缓下来，拉住他的手，假装亲热，到了桌案前头。来来来，我给介绍介绍，这是我新结识的两位朋友，洞庭湖的老寨主多头太岁赵远峰，赵寨主。这是他儿子洞庭湖的少寨主班头太岁赵小乔。你们爷俩认识这位吗？
不认识。
这也是我的好朋友，我仨请帖也曾经请了他。知道牛头山吗？
没，不知道。
不知道吧？这回让你们长长见识，这是牛头山的牛大寨主
啊。是是是是是，
希望以后多关照。甘虎说完了，转身回到座位，把花名册打开了，找那笔画多的那个字儿，然后提起笔来，在上头画个圈。这赵氏父子还给提醒呢，哦，这上写的就是牛头山啊，这不写这不是牛字吗？其实那哪是牛字儿，写的是北海金刚寺的，在上给画了个圈。这爷儿俩是瞪眼瞎呀，所以叫人糊弄了也不知道。
好，对对，来的就画个圈。
甘虎还说呢，我说朋友，知道十条绝户计吗？牛小子也知道，前文书咱讲了，在极乐禅林听巧手王恒跟水晶长老雅然汇报的时候提过十条绝户计，他还破了地雷了，他心里怎么没数呢？不过那牛小子也装糊涂，
不知道，
不知道，听我跟你讲讲啊。这十条绝户计，我们这是第一条，咱们自己人见面没得可说，要是佟林他们来了，我一声令下就把他们设成刺猬，你听懂了？
懂了。
二道山口、三道山口、四道山口那些埋伏你都有数吗？甘虎怕他不了解情况，又详细的讲了讲，什么茶不要喝，素斋素饭不要用，到山门口应当怎样打招呼等等等。牛小子全明白了。甘虎从箱子里一伸手，掐出一大掐解药来。
给你，
这都解药啊，自己先吃上一包，是你手下的人每人都分一包。
哎，好了。
牛小子把这长衫撩起来当兜， 这一大包子给他搁这里边，怕不够又掐了两把。赵远峰父子一看，哎哎，我燕寨主别家，这都有份儿有数的，你都给他了，旁人来了没有怎么办？
废话，
牛头山你知道多少人吗？八八六十四寨，光寨主就一百来号，给少了能行？
啊啊，是，我是给您提提醒，怕您给过了量，到时候不够用不就麻烦了吗？
你放心吧，我请的人我心里有数。我说伙计，你走你的吧。甘虎说到这，冲着牛小子一眨没眼睛，那意思你先到里边等人去。牛小子明白，转身往里走。哎，他就平安无事，真正就进了铁扇寺。等牛小子进了院里边一看呢，空无一人，来的太早了。找了个闲桌拉把椅子，在这一坐等候师兄同林。按下他不说，还说虎儿小子，哎，心里说话，这爹总算没说漏了，嗨，把我吓死了！哎呀，不好！甘虎猛然想起一件事来，我是假牌的黄风鬼呀、啊，还有个真的呢。那真的一看骆驼丢了，锄也没了，他能不急眼吗？非得找到帽山铁扇寺来不可呀！他要一来了，我不得露馅儿吗？嗯，你这怎么办？如果我师父他们赶到这燕凯前头来，那什么事都好办；要走到他后边，我再露了馅儿就麻烦了。这，哎，有主意了。他就当没事一样，跟赵氏父子说：“哎，你们爷俩听着。”
哎，您吩咐吧。
据我了解，佟林嘛是厉害，镇东侠老匹夫也不含糊，包括他们那些爪牙年轻的等等等也都有两下子。不过我发现最狡猾的、最难对付的有一个人。
哦，那是谁呀？
是佟林新收的徒弟，白马河甘家铺的画地无形演义侠老匹夫甘雨甘凤池的儿子，叫霹雳狂风甘虎。
他怎么难对付的？
狡猾。你们看我这模样没？看着了，跟我长得一样。没事就冒名顶替装我，跑到外头招摇撞骗，为非作歹。怎么这下子那是佟林头一个铁板的，要不把他铲除了，这事儿麻烦。哎，你们爷俩注意啊，如果这个甘虎不来还则罢了，来了就拿箭给我射，可劲射，射死拉倒。
哎，那行，那不得听您的。
甘虎啊骂自己，这特殊情况没办法，心说黄风鬼你不来是你的便宜，你来了就把你射死，我不把你整死我不保险呢。刚交代完，您说这事儿多巧，真牌的黄风鬼燕风燕子凯来到头道山口。前文书咱说了，他负责联络，负责送信儿，这最后一站到杜家老店，哎，见着掌柜的杜奎，这回可松心了，没事了，任务都完成了，好好的喝几杯，吃点东西，哎，等到九月初九，到铁扇寺一交代任务，两个当家的不定多高兴，他是这么想的。故此见着杜奎之后，他贪了杯了，喝多了。等到第二天都到了正当中午，他才醒。 再一找，白毛金睛大骆驼没了。上贵房再一找家伙，紫金魔云降魔杵不翼而飞。呀，
不是贼胆子太大，怎么把我东西给偷走了？
杜奎这脸上也有点挂不住了，
就说住到我这店里了，这丢了东西，我脸上无光啊，
翻了个底儿朝上也没找着。后来把住店的人全都集合起来了，看看谁是贼。那么孔秀和张旺也在这住店呢，二猛二坏嘛，这俩人哪去了？这俩人脚底下抹油也溜之乎了。幸亏他们俩起得早，发现二猛没影了。哎呀，这二坏一商量，这俩傻小子不定捅什么娄子了呢。既然找不着，咱赶紧上天南客栈见佟林去禀报去。就这么的，人家先走了一步，故此也没被黄风鬼和杜奎发现，审了个一溜八糟也没有下落。后来燕凯没办法，说这么办吧，你借我把刀啊，再借我匹普通的马，我赶奔铁扇寺前去报信。就这样的骑着普通的笨马，挎了口刀，赶路赶奔铁扇寺。到九月初九这天，按现在钟表说，上午十点十分左右才来到山口。他这一露面，俩眼发直啊，就往彩棚里头看着，一眼看见了甘武。黄风鬼心想：耶，这人是谁啊？想起来了，对对对对对，我到杜家店的时候，门前站着两条大汉。他们直瞅我，我还看看他，其中就这小子长得酷似我燕子凯呀、啊，莫非是他干的？再一看旁边拴马桩上拴着那头白毛金睛大骆驼，那宝杵还在大脸里头。这黄风鬼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为了弄个水落石出，从笨马上跳下来，单手扶刀，大步流星来到彩台前。与此同时，霹雷狂风甘虎也发现他，甘虎的心呢，唰呀提到嗓子眼上。是真假不了，是假真不了，不有那么句话，做贼的心虚呀。故此甘虎鼻子尖也冒了汗。但是事先有所安排，这是使他最有底的，而且现在大权也就是主动权在自己掌握之中。甘虎往两旁捅了两下，哎哎，我你们爷俩看看这是谁，这小子就是刚才我说的甘凤池老匹夫的儿子，那甘虎，我最恨的最妒忌的那个家伙。这爷俩一看，哎呵，他长得真像哎。那么燕寨主你看怎么办？ 看我的，你们准备弓箭手，我叫你们射就给我射啊，扎实。这爷俩站起身来，把弓箭手准备好了。索性甘虎这心倒放下，从桌子后头转出来，迎着真正的燕子凯到了面前了。这甘虎先说话，哎，我说你不是甘凤池的儿子霹雷狂风甘虎虎儿小子吗？哎，你上哪儿唬人去了？你打算上这儿来接茬唬人吗？黄风鬼燕凯一听，说的什么乱七八糟，摸不着头绪。哎呀，无名大火高起三千丈，把佩刀就拽出来。你小辈，你竟敢、我竟敢怎么的？我竟敢啊啊！我竟敢当着赵氏父子把你的老底给揭出来，对不对？小子， 今天善恶到头总有报。我知道佟林是你老师，你是佟林的左膀右臂，你是佟林大老杆的智囊。你呀，骗别人行，你到这儿唬我们铁扇寺的人就唬不了。哇呀呀呀呀呀呀呀！气死我了！啊，生气呀、啊！这回你还气到头了呢。甘虎往下一侧身，把手往空中一举，是啊。黄蜂鬼一听什么是射，要射我，别误会，我有话说。没等他说出话来，是乱箭齐发，顷刻之间把真牌的黄蜂鬼就射成了刺猬。甘虎再次摆手不射了，到跟前一看，没法活了，都射成筛子了。哎呀，甘虎啊，甘虎啊，这回你虎到头了吧？这才叫善恶到头总有报。行了，你们爷俩回来，回来，回来吧。哎，您看射的怎么样？好，漂亮。往后我叫你们射谁，你们就照这样射。这爷俩还讲得挺得意。甘虎吩咐一声，把箭全拔起来，拔起来，把尸体卷吧卷吧扔山涧去。来来人，把血迹扫干净，埋了八抬的，这多难。一切就绪之后，甘虎回归座位，长出一口气。好险呐、不过甘虎又一琢磨，人活这一辈子也难呐、这叫真假难辨，哪个庙没驱死鬼呀、燕凯啊，你死了别怪我，这是命运的安排。他自己还安慰自己呢。按现在钟表说，快接近中午11点左右，傻英雄甩脸定睛瞧看，佟林领着人到了。走到最前边的是他老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，挨着佟林的是镇东侠侯廷，再往后看，这人是陆陆续续拉着大队赶奔帽山铁扇寺。甘虎又惊又喜，惊之惊怕老师各位剑侠贪危险，喜之喜亲人都到了。甘虎赶紧站起来打招呼，喂，是自己人吗？到这儿来标名挂号，都过来，在这注册。佟林和镇东侠闪眼一看，呀，这胡小子他怎么跑这儿来了？真是莫名其妙。说书第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，咱们呢光说二猛二坏这些经过，没工夫说佟林的事儿。就在这短短几天的时间内，佟林那方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。因为镇东侠给出的主意，这人是化整为零，分成多少个小组赶奔云南天南客栈，怕的是目标太大惹人注目。那么佟林呢，保护着雍亲王胤禛和镇东侠侯二侠，一共他们是5个人，一路平安来到天南客栈。就这客栈太大了，前后左右200多间房子。镇东侠跟北侠众人一商，也把整个店房给包起来了，不怕花钱，就唯图肃静。你招旁的人，你知道是干什么的，就会惹来意外的麻烦，所以把店房包起来了。门前戳的大牌子， 凡是人家被请来的人全到这儿报道。门前留下铁扇先风流侠张子美总负责，也得登记注册。你看铁扇寺请人，他们也照样请人，没人帮忙怎么能行呢？佟林他们等进了店房之后，按着人家号的那个房子安排了住处。永亲王胤禛呢，一个人住三间房，外屋是会客厅，一间书房，一间卧室。永亲王一想，这云南还有这么好的店房，好，哎呀，看哪哪顺眼。佟林跟他住的一个院里，在下房屋住了两间房，对面的房子空着，其他的人按部就班，按着号的这房号全都安排好了，这咱不必细说。等佟林他们住下的第二天，这朋友是陆续来到，基本上都是保镖的达官和镖师，东路镖头，西路镖头，南路镖头，北路镖头，中路镖头，尤其是上三门的门人弟子，左一波右一波就来了二三百号，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接应不暇，这店房啊基本就快住满了。正这时候，穿云白玉虎刘俊来见佟林，老师啊，外边来了位成了名的侠客，姓杨，叫杨万春，领着俩儿子杨小香、杨小翠，要求见老恩师，请。东侠二侠都在这屋呢，大家站起来亲自迎接。一呢，杨万春那也是大清国三十三路名侠之一。第二，在杭州累的时候曾经帮过法禅的忙。佟林呢怕他抹不开，其实人家是好人，帮法禅的忙，他是误听了谗言，后来人家明白了，服气而走。你看今天来帮自己的忙来了，那佟林就破格的对人家尊重，率领老少英雄来接。杨万春长得是赤红面，五十挂零，尤其这俩儿子杨小香、杨小翠是一对双棒，分不出谁是哥哥谁是兄弟，长得那个俊俏，那个风流潇洒就甭提了。相见之下，杨万春拉着佟林的手还穿呢，佟侠客，前者在杭州多有得罪，哎，大侠，过去的事别提了，您怎么还说那些事儿？那纯属是一种误会啊！今天咱们弟兄见了面了，我是万万分欢迎，往里请吧。把杨万春接到自己的房中，雍亲王一听来客人了，乐意凑热闹，也到佟林房中来了。彼此介绍过之后，杨万春说了很多客气话，愿意到铁扇寺帮兵助阵，怕一个人不行，还带俩儿子来的。说着说着，杨万春一笑，跟东侠说：“老哥哥，这次我来到云南，一则给各位帮兵助阵，另外还有个小小的要求。老哥哥，无论如何你得帮忙啊！什么事说吧。我为什么把我俩儿子带来了？这俩孩子天资聪明，到现在没拜过老师，那能力都是跟我学的。”这玩意儿我总觉着自己的刀学不了自己的大，另外我这两下子也就如此而已，我打算让两孩子深造深造，在路上都商量好了，打算拜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为师，我又抹不开说，老哥哥您给帮帮忙吧。好好好，海川呐，来来你过来，老侠客有个要求，打算把俩儿子杨小香、杨小翠拜在你的门下，再收俩徒弟怎么样？还没等佟林表态，雍亲王过来了，
好好好好，海川呐，你现在是扇门大开呀，来个来者不拒，我替你答应了。我说孩儿啊，过来，赶紧跪倒拜师。